Hello， 欢迎来到10% Radio， 我是胡心树，
我是帕拉马尔。
现在呢，坐在我们身边的有一位熟悉的朋友，就是花花女士。
大家好，大家好。
您从海南回来啦？
是呢，是什么荣归故里了？现在
花了几万块钱机票回来的呀？
这你别问，别管，
挺不容易的。感觉从我们听闻花花要回来，到她真正回来，过了又一个月吧。
考你们呢，考你们是不是真想我回来？我这考验你们呢，
挺难的。然后在海南住了多久啊？
两个月吧，两个多月多一点吧，差不多。
圣诞节去的吗？
对、
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已经过完春节了。
是是，我以为我理想状态初二就回来。对，谁能想到呢？都
正月都快出了。
对，正月都快出了就
是。然后我们今天呢，想跟花花聊的事儿和海南一点关系都没有。做了一个预期违背。因为上一次有一次是我跟花聊了那个
新疆。
对，然后但是那一期由于设备出了一些问题。
那次特像整我，你知道吗？就是那天还约着跟胡音树出去吃饭，然后还说咱们先在家录播客，因为我老公生病了，我怕他传染给你，咱们先在家录播客，录俩小时，然后出门吃饭，
然后回来发现哦，这播客不能用。
那播客全是各种什么滋啦滋啦的声音，
其实是不是能用？然后你心里就是有点不平衡。
你回去听听，我还留着呢，没删。
我怀疑他可能觉得没他，所以就不让咱使。反正有点小九九吧。那我们这次呢，因为当时我跟帕还没有去过新疆，可能他说了好多啊，巨美，然后特别好，然后等等，我就啊是，对，因为你看照片的时候，给你的冲击感是远不如你在当场的那种感受的，
对，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重新来聊一聊，禾木也好，阿勒泰也好，新疆也好的这些生活。
你怎么不找于适聊？我觉得他应该也能聊挺好。
哎，蒋其明是不是？说来谁就来谁呗。
我把李娟先请来了。
冒犯了，刚刚这段有点冒犯了。我们重新来回到这个地方啊。那先来说说，先怕来说说吧。你话少，你先来说说你这次去新疆的感受呢？
就太美了，我好久没有坐飞机，一直看着窗外拿手机录啊，
张着嘴。
对，就是我一直在迎着阳光，然后往下看看下面的雪山，然后还有就是。我连公路都很感兴趣，我说这公路是白的，
它是话少，表达也比较干瘪。啊，我来
特别的震撼，对，
是
当时我在飞机上面是转机之后从乌鲁木齐飞到
那个布尔津，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会发现下面的东西突然间就变样了，整个世界都变成那种有条理的白色，所有的纹路还不一样，因为雪附着在不同东西上长得是不一样的。
文学性起来了，一下就起来了。
对，但是好笑的就是我看外面看了大概两分钟吧，就一直认真的看，我再回过来看我手机的时候眼睛
花
了，对，什么东西都看不清了。
听起来太智商太不高了。
而且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去过新疆，虽然大家说紫外线很强，我们下意识可能觉得戴着雪镜就可以了，我们没有戴墨镜去。
那不行。
然后当时
我是怎么在新疆丢的俩墨镜？
我完全
你怎么能摘墨镜呢？
不是因为你进屋嘛，你进屋就不能一直戴着。对，
是，反正当时我在飞机上突然间意识到说我眼睛花了，不行，我这次没戴墨镜我有点不对，
没以为自己高反。
没有没有，就感觉我真白呀，这个地儿。然后整个眼睛里面就感觉只有纯洁的这些世界，就是这种感觉。那花花初次到新疆的感受是什么呢？
震撼。
就上到博士也只能用这种词儿来形容。是吗？
不是不是，因为我去新疆的时候，我们是到乌鲁木齐之后就开始开车嘛，一路往禾木开的。然后所以你开车的时候，就是它就是你那个变化是更缓慢的。它不像飞机一样突然一下，它是有循序渐进的那种。而且我们去的时候是10月份嘛，然后是刚刚就是新疆算是冬天的开始。然后所以在乌鲁木齐那块还没有很大的雪。特别好，特别巧的是，就是我们刚到乌鲁木齐的时候，就是跟北京一样的天，甚至比北京还暖和一点点。然后就开始我们租车，然后吃完饭之后，突然那个我们在布尔津订的酒店，我们打电话说这边那个下雪封路了，你们要来的话得早点往这边走。然后我们俩就巨着急，就赶快开车。然后开的时候，乌鲁木齐就开始下雪。就开始飘雪，然后我们就说，然后我们就开始说，哎呀，一会儿要看到雪了，好棒好棒。然后开了6-7个小时吧，一片雪都没看到。
是不是开太快了？
就开到布尔津都没有雪。
你回头看看有吗？
就也没有，就回头看看。
我以为是那种雪追着你们跑的那种。不好意思，不是很好笑是吧？挺有画面感的。
对，然后我们就开不了，我们说，我说这酒店是不是骗我呢、
嗯、
然后我们一过去之后就发现那个雪，就我们一直以为说是不是可能过了这个港口或者过了那个检查、
嗯、
那个收费站就能看到，一下能看到雪、
嗯、
就没有。然后到了布尔津之后就觉得还是跟北京一样没什么，然后我跟我朋友我们俩还喝了点白酒，说咱们明天要进山看雪了、
嗯、
然后准备特别好，然后再然后第二天我们也往外开，就还是看不到雪、
嗯、
然后这个时候前面就开过了一个那种十字路口，然后就有警察交警在那边问你说，说你们车是有换雪地胎了吗、
嗯、
然后是不是四驱，然后我们说是，我说这有什么好问的，然后一过一拐过弯一下就是白的雪，
哦，
特别神奇，就像你到了另外一个空间一样。
它这个好有游戏感呀、
嗯，
是，
嗯，就有点塞尔达是吧？
对，到下一个地图里了。
对对对，特别特别有意思，嗯、而且那个感觉它就是特别神奇，而且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你从天气预报上或者从小红书上或其他人没法告诉你的事儿、
嗯，
你没法预测，
嗯
嗯，然后就特别好。
就让我想起我们那天去到布尔津落地之后。然后那个机场、
嗯、
其实它能落飞机的地方应该就那一个地儿吧，
嗯
啊，因为那机场就一个机
位，特小，
对对，
你感觉是那种滑雪航班，
对，
对，然后一下来一回头周遭全都是雪，而且那个雪是我没有见过的那种、
嗯、
就北京的雪基本上落到地上就化了、
嗯、
要不然很快就脏了，
对，那雪特别干净，
对，像奶油一样，
而且就两米高的雪墙就垒在飞机旁边、
嗯、
然后我们就看着那飞机在那儿特别漂亮、
嗯、是、嗯、而且我们当时我们就往和睦开，就往和睦里走的时候我们想就是说啊，就可能也就这样了，就你能远处已经看到雪山了、
嗯、
然后黑黑白白，然后旁边而且我们就哎，就可能你就接受这事儿，越往里开越美，越往里开越美，就不断的刷新你的那个感受、
嗯、
而且往和睦进去的时候不是买那门票嘛、
嗯、
然后买门票进去它不就开始下坡往山下走嘛、
嗯、
就一到那山下就是旁边不有那个结冰的树嘛，我就巨震撼、
啊、对对，
我就想唱 Let it go， 我觉得我就是 Elsa， 我就有点共情了，你说他当时往森林里走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是吧、
嗯、
这因为让我想起当时我们去和睦的时候正好赶上我们参加了冷山年会、
嗯、
然后有人在现场唱 Let it go， 然后但是他其实英文不是很好、然后他唱得很动情，然后这个画面，而他喝多了，因为他是当天的喝酒冠军，因为、
哎、这名好
挺好笑的，因为当这样回想起当天我们参加年会的时候，我说这个姐姐好勇敢呀、
嗯、
她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的这个就是
五音全不全，
对对对，不在调上、
嗯、
然后怕说你忘了刚刚他是那个喝酒冠军，就是几个人站台上说谁先把这瓶先炫下去、
啊、
他是那第一名，
哦，好厉害、
嗯、然后当时一切都合理了，
喝多了是吧，
对，但还是挺不错的，
嗯
嗯，
我回想一下当时咱们进到就开车往里面走的时候，其实是我当时一直在看窗外，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世界，
嗯，对，
嗯，
我也没见过这样的回音树，因为回音树坐车就是立马睡着，
嗯，
他那次就是像一个小动物一样就一直看着窗外，对，然后我就一直在找狐狸，因为我看小红书好多人都发说和睦有狐狸，或者我有个朋友早上进山的时候看到了路边有狐狸，
嗯、
然后我就一直在找，但是就是找不着。
对对对对，就我觉得和睦这地儿特神奇的点，小红书上看的跟你见的还是不一回事儿。
嗯，
就我们去之前，在小红书上看了很多了，说那个这里不是荷兰，这里不是瑞士，这里是中国新疆，然后怎么着的，然后就这种，然后我们就去。做了好多攻略，然后到和睦就完全不一样，
是，
嗯，我觉得这里就是
我真的我第一天到那儿的时候我想拍照和录视频、
嗯、
我举起手机来，我觉得拍来所有东西都特别丑、
嗯、
就和眼睛看的是不一样的，
对、
嗯、然后有一张照片是我到了那儿之后随手拍了一张，然后用了个滤镜，然后就发了微博、
嗯、
然后大家就夸爆美真好看、
嗯、
但我看脸那个在台上看脸、
哎、不过如此，
对，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就眼睛看到这个东西和就是拍下来的天差地别，
是，
嗯
嗯， 嗯，所以当时你在和睦住了多久呢？
我在，因为和睦我们就跟我跟你们不一样，我那住自己住得花钱，然后
哎，这话怎么说呢？我们的劳动也是一种就身体付费，
是，就不是太贵了，因为我住在和睦村里，你们应该没住村里，我看你们住山庄是不是？
对，
就是没住在那个和睦村
老村，
对，老村，我们住在那村里了，然后那个村子里当时还是淡季、
嗯、
我跟我朋友两个人然后租了一个民宿，那个民宿有15平方米，一晚上是1500，
这么贵啊，
么贵，
特别贵，而且还说现在是淡季，脂肪肌肉两三千。
但我们当时住的那个也没有，我们那边有一个就是和睦山庄那边，然后其实还有其他的民宿，
嗯，
它是离雪场算比较近的一个区，大概7公里。然后那个位置的话，在我们去的时候2月份，也不算滑雪淡季，应该是
旺季
。
对，然后是800块钱一晚。我怀疑是老村可能会更贵一些，
是那个村子里面的民宿都挺贵的，
对，
都挺贵，因为我们当时去都，哎呦，是不是被骗了？
有可能被骗了，我想家。
但我前两天你们去的时候，我特意看了一下那个民宿，重新订，
嗯，
就两三千。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位置，哦，就因为滑雪那一边的住宿感觉和这一边和那个老村不一样，因为那边没有什么吃的。
是是，而且我们住那个其实特别好，我们那住的还就是他还有那个每天晚上给你送那个夜宵，
哦，
然后还有那个就弄得特别像那种管家似的，然后给你煮的那种什么红豆粥啊，然后甜粥，
那跟我们这不一样。
我们那儿送果汁。
我们是这样，每天都有两瓶杀几只新的放到我们房间里，
嗯，
然后我们走那天，嗯，桌上摆了10瓶，因为我们一瓶都没喝，
嗯，
然后他应该是天儿很冷，他拿过来还懒得拿回去，
嗯，
每天放两瓶，每天放两瓶。我们走的时候，从最开始入住前那两瓶到最后一天，一共10瓶放在那儿，画面挺震撼的。
是，
嗯，我们桌子上放不了别东西了。
对，
嗯，
而且我们的那个房间，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一层嘛，一个小屋，然后它那个锁有点坏了，
嗯，
然后那个入住的人跟我们说，这个房间呢最好得有一个男的住。我说为啥呢？他说因为女孩实在是拉不开那个门，所以当时就是让安排我们两个。这话说的本来也是我们俩住，就
本来
就觉得还好有个男孩，因为之前有两个女孩被安排住在这儿，由于人拉不开这个门，就换了一个房间。
那你拉开了吗？
我没敢碰，那门太冷了，
哦，
就是在这种冰天雪地的地方，你手接触到金属，你总觉得自己会粘上。
嗯，
怕了马尔皮糙肉厚，就不用担心这个事情。
反正住那几天挺暖和的，
也挺冷的，你室外温度-10几度呢，你手按上去也会冷啊。
我们去的那天，然后前几天是-40度，然后看见雪场里的别人，这都是黑的，就冻黑了那种，
冻伤了。
嗯，
咱聊的就是驴唇不对马嘴，
我就不知道，我就还是啊。
你挺随和的，
包容包容我是。
但就是住在和睦那几天，我的感受有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就是，白天好长啊。
啊，是我不是在和睦待，我在和睦住了就是三天还是4天，我记不太清了。
嗯，
然后我跟我朋友每天说咱们去看日出啊，然后看日出，我们俩从来没看对点儿过，就是因为他那边就是。我们俩那天是特意定了个8点还是几点闹钟，
嗯，
然后去，然后我们看太阳9点多才升起来，
嗯，
然后我们两个就说那咱们等等吧，然后等等之后发现那个他在雪山那头升起来的，
嗯，
然后我们两个就完全没看见，然后说那咱们那个今天晚上咱们傍晚的时候去赶那个日落，咱们就往山上爬，然后就可以看日落嘛，
嗯，
还没爬到呢那太阳就下来了。
因为我这次就是想看日出和日落，
嗯，
然后我发现好像和睦是一个就是
山谷
下里面的地儿，
对
对
对对对，所以你是抬眼看不见。
对，
对，
但就是特别巧，就是等到有一天我们俩说算了去，就是不等不看了，然后就特别巧能赶上。
哦，爱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
嗯，
你别拿高跟鞋踹我，哎，
我想撞墙。
但我们确实最后看见落日那天是在离开的那一天。
对，
我们从那个和睦开出来的时候，
嗯，
去往阿勒泰市区开的时候，
嗯，
然后终于能够看见那个太阳是怎么一点点从雪的那个地平线下去的，
是，
哎呦，心里就流泪呀，啊，
是，
好美，
特别特别好，
特别的紫，
嗯，而且就是我之前就是我们有一天就是看日落失败的时候，
嗯，
然后就是就已经太阳往下落，就你看不到那个日照金山那块，
嗯，
就是那样了，
嗯，
然后我们就往外走，然后就稍微有点失落，然后说去吃饭吧，行，然后走的时候正好过一桥，然后下面就是那个他们那个和睦村的那个河水，
嗯，
然后小桥流水，然后远处的天就是粉粉的，然后外面那个雪就是白的，
嗯，
巨美，然后你就能看到远处的人在那边生火，然后或者就是游客走来走去什么的，
嗯，
巨漂亮。然后那个漂亮的场景是你觉得就是你小时候看，就是上语文课，然后就是老形容那种特别美的作文里或者那个课本里形容的，就是那种特别被美化的东西，你觉得就是那个场景。
是，
嗯，
而那几天因为它的日照时长基本上从早上9点到晚上9-10点钟吧，12个小时以上都是天亮的，
嗯，
导致
你俩得多无聊呀。
没有，我
滑雪啊，
我有点错乱了，因为我感觉手机拿上表六七点的时候，别人的朋友圈里已经是一种就是一天结束完了下班半死不活的状态的时候，我这儿感觉一切都未来可期呢，还就这种
刚刚开始，
对，就感觉状态很不错，就在这地儿能量很足，因为一直能够看见阳光。
那你俩滑雪滑得好吗？
挺好的，这个事儿可以浅浅展开一下。
嗯嗯，
我这人呢其实没有那么喜欢滑雪的，之前我不喜欢的原因不是因为之前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
嗯
我后来去了和睦我明白为什么不喜欢了。
嗯，
我第一不喜欢的事儿是人多。
嗯
因为人不是所有人都在滑雪的时候控制住自己，你很有可能被别人撞到，这个事儿是完全不可控。我之前在崇礼的时候就很担心，就有很多人可能还不如我呢，我已经很一般了，还不如我的时候他就瞄着你来，而且滑雪这个东西就是眼睛看哪儿板去哪儿，然后如果他看见你他担心会撞着你，他一定会撞着你。所以就是在和就在和睦的时候，我发现整个雪道上没有人。
嗯，
你永远不会碰到一个人故意来撞你，除了帕洛马尔。
喜欢你，男孩不喜欢你才欺负你吗？
我们俩挨着太近了，就一块出发什么的，而且我老等他，我也是贱，然后他就会撞我。然后这个在和睦的感受就是雪是真的雪，因为很多时候在别的雪场它已经变成冰了嘛。
对，
嗯，它其实是真正的雪，你滑它的时候很舒适，而且没有人。
我听他们说和睦就不用顶门，什么时候都是粉雪。
对
对，而且没有风。没有风这点太不错了，而且我是那种只要那个风一刮起来我就感觉有点害怕，因为我担心我本身滑就不好，它一吹我可能更会左右不稳。然后那儿完全没有风。风景又很美，
是
就感觉你在一块板子上在啊游历这个雪的
到底文学性怎么这么强。
我现在就这两天回北京吧，我的状态就不是很好。
我今天来的路上发一条微博，我说感觉人一回北京就坏了。我
就尤其是昨天，昨天北京的天很阴。
是
我看着外面在想，我如果在新疆我会在干嘛呢？那蓝天白云的多好啊，人就会有一点抽离不出来从那个地方。
而且我觉得新疆和睦那块特别像童话世界。就我当时去的时候我还跟你们来讲，我说就特别像查理的巧克力梦工厂。里面那个奥利奥就是感觉那种奥利奥山，然后我就特别像里面的那个就是小黑人你知道吧。就干活现在干活的那个
噔
对对对对对，我就我当时在那个雪场里我就觉得我自己特像那个东西。就特别特别小，就特别梦幻。
我们这次都看不见黑的东西了，
全是白色的。
就像棉花糖山一样。对，
挺奇妙。而且那个而且新疆的雪山特别牛逼的，就是和睦就是都是雪山，但每一处的雪山你都感觉它长得不一样，就它各有各的特色。像这社会的人一样。
每个人有自己的风点说。然后我想知道当时花花去到新疆有没有什么让你具体一点觉得大为震撼的美景呢？
每天都在震撼，就是我就是每天我跟我朋友醒来就震撼，怎么有这么美。然后我们当时就是拍照片发朋友圈都说，我觉得我朋友圈人都不配看这些美景，就是凭什么，就是我们就折腾很久，就我们俩挺辛苦的，然后过去，然后就觉得他们不配看这些东西，然后而且会好看到生气，就说草怎么这么漂亮，怎么会这么漂亮，就是那种跟吃到好东西一样。而且在和睦就觉得特别浪漫的一点就是我们俩有一天就是喝完酒，然后其实就也没喝很多，然后就喝了几杯酒，然后说回酒店，就是回那个民宿睡觉。然后这个时候天上就有特别多星星，然后我朋友说你想不想躺下来看星星。我说行，我俩就立刻躺到那个旁边的一个就是道上
雪堆上，
对，雪堆上，然后就看星星。然后就也没聊什么。然后我就突然想起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然后就说就特别爱聊这种聊宇宙啊聊意义啊聊哲学什么的。但那一天就躺在地上看星星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想聊，就你就在非常专注的看星星。然后下一句话说你现在有多少多少钱想跟谁谁睡觉，然后 就聊一些非常直白的这种，就是没有那么就是没有你想的那种就我必须要赋予这个东西很多意义的，没有，就它的存在就就够了。然后把墨镜丢了就
还是有一些意义的。
对但很浪漫，就那个时候就是你头你就觉得头凉凉的，然后也没有想别的，就特别特别浪漫。然后就是我在其他地方不会做的。
那怕呢？
我就把头埋在雪里了。
哎呦，那视频可太搞笑了。
咱们问的是美景，不是蠢事。
哦，美景，美景，我想想啊，美景确实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开车经过那几个树林，
嗯，
是那几个树林我觉得特别美，
嗯，
还有就是，落日时候雪山的那个粉色，就天是粉的，
嗯，
然后确实山是白色的。
嗯，
还有就是有个惊喜，就是我早上起来7点还是8点，就我每天醒得特别早，
嗯，
然后八点的时候我以为天快亮了，因为就有点蒙蒙亮的感觉，拉开窗帘之后看到了一轮圆月在天上，
哦，
对，
嗯，
然后正对我的窗户，然后两边是大概1米高的那个雪堆，在那个因为和睦都是木质的结构房子嘛，就房顶上的雪很厚，然后它有那种排放也是那种三角形的，然后上面也堆着那种雪，
嗯，
然后就月光把那个雪照成一个金边出来，金蓝边出来，
挺不错的，
嗯，
这让我想起最近我才知道有一个时刻叫蓝调时刻，有所耳闻吗？花花，
你说，
就是说在日出前的20分钟和日落后的20分钟之内，叫就是这个时候天空的蓝色的渐变速度非常快，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蓝色出现，然后这20分钟呢被称为蓝调时刻，
哦，
在这个时候拍视频和拍什么照片很美，就是有这么一个事，浅浅分享给大家吧，待会儿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第一世的故事，
不能分享了
啊，反正就是我想分享一个我觉得很美的时刻，其实是跟大自然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你在那个时候待时间长了，你会觉得
是月光照在你老公的脸上，
不是啊，不是，其实就感觉在很美的地方待了时间长，就觉得我理应
啊，
就是，
每天就是哎，不就每天睁眼睛应该看到
这些，又是我该拥有的生活，就会有这样的错觉，
嗯，
当时我连续看了3天在雨崩那个日照金山，我也这样觉得的，
嗯，
但当天我们是滑雪的时候，我第一次在雪道上面连续换刃的时候，我有点心流了，就是进到那个状态里面，就我没有去想我该怎么换，它就是很自然的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嗯，
突然间感觉到了一丝不一样的感受，
嗯，
因为从来没有在一个这么空旷的没有人纯白色的地方做一个很流畅且速度也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嗯，
挺不错的。
是不是觉得自己突然安静了？
对对，就是
实在没空说话，然后
我滑雪不
说
话，
对，
除了我们有一个朋友，
嗯，
他滑雪的时候会自己鼓掌和说话，说哎呦这没摔换刃了，然后他会自己给自己说真棒，他会一直一边滑雪一边跟自己说话，
嗯，
我不会，
嗯，
我心里都那段时间没有任何的杂念，就感觉自己在雪道上面是自由的。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新疆特别牛逼的一点，
嗯，
就是按照以我的性格，我就会觉得我当时就是进入和睦之前，我还想就是进和睦要听什么歌，然后想什么事情，
挺有仪式感的。
就是你就特别希望自己的那个心理状态是最好的，然后你的那一刻能感受到情绪是最大的，
嗯，
然后想的特别多。但是你真正进去之后，你就什么都没想。就是，没有那么多杂念，然后你就进去了，你就觉得草真美。就这样，而且因为我在新疆待了很多天嘛，然后
你还去哪儿了？
我去了好多地儿，你说说我
我记得你去了什么吐鲁番。
对，我去了吐鲁番，然后去了那个克拉玛依，魔鬼城那块，然后还去了赛里木湖，就相当于就是从北边然后往乌鲁木齐那边开，就是大概走了3000多公里吧，就是都玩了一遍。
你觉得除了和睦以外还有
赛里木湖？
哎，
太漂亮了，
想
拿
了呢，
真太漂亮了。就是当时就是小红书上就是不是说那个撒贝宁说什么，不是是不是撒贝宁老师说，还说什么这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我们就什么东西看看，我觉得确实挺会形容的就很多那种小人嘴脸在新疆就是被照出来了，就是，而且我很少就是我在新疆就像那种长辈式的游客会打视频说你看这多好看因为我记得我们当时在那个赛里木湖，因为它是就是你开车环湖嘛，然后我们俩环了一圈之后说要不在这看日出啊，看日落吧，然后我们俩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台，然后就是坐在那个湖里的大石头上，然后我那天就开始也喝了点酒，然后就是我们俩特意买了那个 whisky， 然后就是弄了点酒，然后就给你俩打电话了嘛， 就打视频，我说你看现在那个好美，然后给好多人打电话，给每个人，我说你看现在多漂亮，我还给我爸妈打，然后我爸妈说喝酒呢没空，然后就
哎，你说人是不是到一定就完全能够理解父母大人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
非常朴素，就是你在城市里那种说这没什么的，你就很就比如说说那个最好的美景在心里嘛，然后也不需要分享，你需要一些 me time 这种的、
嗯、
我当时就说看好漂亮，我就给每个人看
那其实咱们还可以再去一趟哎，
真的，而且我们从赛里木湖出来的时候他有个牌子说欢迎您再来，我们两个都觉得好会的就是你就那话已经说到你心里去了
哦，有道理呢、
我觉得夏天可以再去一趟、
对，因为我们这次看到的世界全都是白色的，
对、
你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的颜色，然后我们那个司机带我们从那个和睦回到阿勒泰的那个司机说、说你们要是我说哪个季节更美啊、他说肯定是夏天更美啊，
对对 对, 对，
有很多颜色，就大概这样，
对对对，
说的人心里呀、痒痒的，
是是，因为我们当时就看说哦，新疆最美的时候是秋天和夏天，然后我们就哦，那我们现在冬天去吧，就是 而且我因为我们冬天去是旅游淡季嘛，所以哪儿都没什么人，我们去各种那个景点、就是都没什么人，然后你就有种就这个本来就这样的感觉，就包括我们去魔鬼城就真的只有我们一辆车，
挺好的，
对，然后所以我不开车了嘛，就在对、就人生第一次就在新疆尝试了好多人生第一次，就你就觉得自己回归一个特别自然放松的状态，就在新疆开车开电动车，然后还坐那个就是那种沙滩的那种有点像过山车是那种越野车、就都玩了一遍。
你当时大概在新疆一共待了多少天？
20天。
哦，
待了20天，
挺爽的，挺高兴的，想想就
挺高兴。但而且我在新疆前段时间觉得过得特长，就觉得就感觉出来好多天了，但其实就出来4-5天、但到后来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特别，就也不觉得快，不觉得慢，觉得每天都过得很正常，就那种非常稳定的生活。
我觉得新疆这地儿是有一些魔力的，其实我去之前会有很多担心，因为可能这个地方听起来很神秘的一些色彩在里面，所以我会觉得说去到那儿会不会比较麻烦呀，会不会可能沟通上面有什么问题啊，或者说是不是生活上没有想中那么便利啊，其实我会给它赋予很多没必要的想象。
因为回音树它有个特点，它会幻想除了北京之外或者北上广之外其他城市，
对，比如便利性，
便利，
对，其实我会觉得说比如说你想一个雪场包括崇礼它都没有很便利，也还行吧，但是你可能会觉得说这地儿是不是除了滑雪以外其他东西都不方便，但其实去那儿之后发现哎，其实它很方便啊，而且它很
对对对
很，
但它就没有那种能上门给你做病毒检测这种
别要太多但它基本上是能够满足你日常所有需求的和你能想要的东西都有，
是，而且你到那儿发现你其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需求，
对，
对，而且我们最开始因为我跟我朋友特别喜欢喝酒嘛，然后我们就发现这儿没有好酒吧，然后就是我们俩就有点崩溃，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就特意有一天就是在克拉玛依的时候就开到了一个旅游景区，也不旅游景区吧，就那种古城，就那是那个克拉玛依最繁华的一块地儿，然后就进去买酒，然后就发现了一个 whisky， 然后20块钱，白色的，就是有点淡黄色的，然后我们俩就喝，就是那是我人生喝过最难喝的酒，就感觉再多喝一口就要去医院那种。
我以为是最好喝的，
没有没有，
可能好喝，
不好喝。然后我们就通过那一次经历之后，我们两个对喝酒的欲望就日渐渐低。就觉得哎，算了，没什么好喝的了，就不喝也就不喝了。但是回中间中途去了趟乌鲁木齐，就喝多了。
新疆救了你，险些救了你，
险些救了，就是喝多了。对，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给没有去过的朋友做一点点攻略的话，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我觉得
从自驾的视角，你先来。
找一个会开车的朋友
或者自己学学也行，
对对对，就是就巨好笑，因为我不会开车嘛，然后我就我朋友一个人开，然后他最后开到后来回北京说他那左手啊，因为老打方向盘嘛，就出茧子了，
恨不恨你
就最后他我们俩去服务站，他说我说你去那儿吧，他说那儿司机之家，就是他就去那儿，对，就是给那个自驾的朋友就是不要租坦克300，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车它其实性能不是很好，然后它在就是去很多地儿的时候，就你就那就是没有那种，比如说因为我们租了一个大众的 SUV， 然后稍微比坦克贵一点，但是它的舒适度就很高，坦克300舒适度就没有那么高， 然后不要看小红书上，然后就不要对这个地儿有太多的预期和攻略，就你进去之后你就会自然而然的知道下一步该干嘛，而且一定不会不好玩。
我觉得新疆这个地儿是可以不完全按照攻略来，但是你得按照公路走。
对对 对, 对。
然后你可能到那儿之后，你就会发现每个人其实感兴趣的点可能也不一样。
对，而且在新疆，我觉得就是你得有一颗感恩的心。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就逛完赛里木湖的时候，第二天天就阴了，什么都看不见。哎呦，给我们俩高兴坏了，你知道
哦，
就是和咱去雨崩，然后咱走那天，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全是云一样。
因为之前我们就看小红书上有人说赛里木湖不好玩，因为什么都没看见什么之类的。然后当我们俩想着来都来了，咱们就是去看看吧，就去了，然后巨漂亮。但第二天就是小红书上说的那种。
那不就是我们的麦里
浩
径吗？
镜
对, 对，就每个人在一个地方能看到景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而且就是有好多人，其实新疆它其实路公路上开起来没大家想的那么漂亮，可能是因为我们冬天去的原因。
嗯，
它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有点枯燥，但是你回头想想，其实都很有意思，因为它每一段就相当于这500公里是重复的这种景色。这500公里就重复的是那种景色，但它每一个景每500公里差别特别特别大。就是那一刻的转变就是很震撼。
而且因为我觉得这地儿因为太大了，所以好多风景它可以延续特别长。我们那天落日的时候，那个地平线全是风车嘛，连着风车，然后紫色的风车背景一直开了一个小时才都没开完。
对，而且主要是你看那个司机的状态，就是哎呀，这个东西我们还有更好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不公平啊。
对，
但我觉得也那什么的，你要天天住在那儿，就是也不知道，也不觉得它好了。
那他来一趟北京得多难受啊，心里。
就是北京好，没准也觉得北京好。
是，那我们也简单分享一下我们这次去新疆滑雪的一个感受吧，和一些小攻略。对，因为我去之前其实是不知道航班这个事情还是有区别的。好像是每周几会有一个。
每周二。
有一个直飞航班，
哎呦，
不是直飞，除了每周二之外，你其他时间可能一天到不了。然后你周二的话，可以一天到达这个地方。
哦 ，sorry， 是我的问题，就是只有在周二这一天，可以在一天之内到达布尔津，是吧？
对，
所以到时候选机票的时候，可以着重看一看这个时间。这是机票上，然后从布尔津到禾木去滑雪的话是要租车，然后
包车是800一辆车。
然后一辆车到那儿之后就。不管几个人吧，反正都是这个钱，
对，
出发就是这个价。然后我们当时是到了住在禾木山庄，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就是朋友帮我们订的。然后那附近其实应该也有一些别的民宿吧，然后大概价格应该都大差不差，应该是都比花花订的便宜。
对，因为就不住在村子里就会便宜很多。
对，
就是我也建议就是大家就，但我觉得我们住那酒店不亏，就是它感受挺不一样的。
对，
我们当时想了就是说咱们就花个贵钱住一个这个酒店。
对，我们的酒店体验其实挺不好的。
我
们第一天去
了，先让他就是服务生把所有的床单换了一遍。
对
啊，
因为床单上好多污渍还有头发。
对，就是能够感觉到他们可能在服务意识这个事儿上没有那么夸张，或者说他收的这个价格并不是为了全方面都能做得很好的，所以我也能理解。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需求，你向他们提出来，他们是会满足的。反正
当然我很难理解他们的行为啊，就是。我说这个床单上全是污渍，然后枕头上全是污渍，他就先拿了一个床单过来给我换上，然后又走回去，然后我说那个枕头什么也要换，他又来回好几趟，大概四五趟，
单线程工作只能一次只能干一件事，
然后才把所有的都换完。
哎，咱俩吵架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说我这个人就只能想一件事儿。
不是，这是一件事儿，在我看来就是你把这个四件套换了。
我也是那么觉
得。然后我住的那个酒店
还没有吵架。
对，那我住酒店真挺好的，我住的酒店都有戴森，我们那个都是戴森加湿器，然后戴森吹风机什么的。
哦，那我们这儿真的没
有。然后地暖，然后而且它枕头会有三种枕头，你每天可以选你要睡哪个枕头。然后
我们只有两种。
我们这个地儿感觉它就是为了
滑雪
的人包，可能一个月或两个月住在这个地方，然后就一直这样租在这儿。然后除了这个部分呢，就是每天你怎么去到雪场呢？其实就是有一个你在门口可以打车，也可以自己租一辆车吧。但这个事儿我们就由于朋友租了，我们没租，所以就不确定。
我建议看驾驶经验吧，你驾驶经验没有很多年的话就不要自己租车了。
对，然后你每天去到雪场可以选择坐大巴或者是坐私人打车，打车的话上车就是80块钱。
嗯
然后坐大巴我不知道多少钱，
没坐过，
有可能是免费的不确定，但是那个得等。然后你到了雪场之后呢，这个整个的和睦的雪场叫
极客普林。
哦，极客普林。然后这个雪场是分为东区和西区两个区域的，
是那个有个是新建的。
对，然后我们主要是在东区生活。对，因为
对，因为我们没带板嘛，然后东区我们可以借那个娄山的板。
对，但主要是因为东区它的整个物价也好和什么也好会便宜一些。
嗯，
东区的雪场里面是有像什么小谷姐姐麻辣烫，
哟，
还有 Coco 奶茶，
哟，
它里面是有一些，就基本上我们每顿饭吃食物是在20-30块钱，是很性价比很高的一个地方。然后在西区的话是有那个西餐厅，好像是那个整体会贵，所以如果大家想过一种普通的生活，大家可以选择去东区，然后还有奶茶，还可以干嘛的。
当然这个还是和滑雪有关了，你滑粉雪就去东区，然后滑道内就去西区。
对对对，反正是这两个地儿都可以去。
对，
然后呢在那个东区的雪场的那个有一个小温泉，那边它里面有一个星巴克。
我刚想说，我说新疆没有星巴克。
有，
东西都有。
有，我跟你讲这星巴克是这样，我问那个工作人员，我说你好，您这个星巴克是真的吗？
真没礼貌，怎么这么没礼貌呀？
不是，因为我因为他那个很简陋，只有一个咖啡机和杯子。他说我们这个是真的，但是新疆不允许有星巴克。
对，
所以呢我们是跟雪场直接合作的一个小的一个
咖啡角，
差不多这样的。它没有很复杂的产品，但是像什么美式啊、拿铁啊、榛果拿铁这些东西都有。然后它的杯型只有Tall 和 Grandy， 没有那个
问题，
没有问题的杯型。然后它的那个杯子上面除了星巴克 logo 以外还印了一行什么字，反正是有区别。
好多都那样，什么星巴克服务啊，
对对对对
对
对，反正就是，但是你喝就知道，哦，这是星巴克的咖啡，味道是完全一样的，
对，一样难喝。
我刚想说，这星巴克人喝出来就知道，
能喝出来，就是他，因为雪场里面有其他的咖啡机，你能喝出来，哦，这肯定不是星巴克的。
是，
对，
哎呦，我们在新疆，就是听你们讲，就感觉跟我过生活特别不一样。
嗯，
就是你们说这种 Coco 什么的，就是我们都没见在和睦，而且我们在和睦在村子里吃饭嘛，然后我们就得走大概10分钟才能去那个吃饭的餐厅。
你那时候可能还能走，地上有雪吗？
有。
厚吗？
没有，因为他在老村那边，
我在村子里啊，村子里他每天那个车过，他那个会。
咱那走10分钟得摔多少那个？
其实还好，主要是因为雪场他这个底下就准备好了吃喝的东西等着你，然后感觉还有温泉什么的，整体感觉他这个配套比我想中好得多。
对，
我本以为这个雪场可能没有那么的丰富，因为我们去崇礼吃个饭，底下吃个那个肯德基，一顿饭都得吃个60-70一个套餐了。
对，
这儿其实20-30就可以搞定，比我想中便宜很多了。
是，新疆吃饭是挺便宜的，就是咖啡嘛。对不起，跑题了，咖啡。然后我们俩就特别想喝咖啡，然后就没有。然后我们两个就中间就我带了那个在胡姐直播间买的那个挂耳咖啡。
最近不直播，不用了。然后
就我们俩就是夸张到在那个服务站就刮那个滴那个挂耳咖啡喝，然后我们俩就找星巴克，因为太想喝真咖啡了，就没找着，就没有。
我有朋友长期住和睦，然后他自己背了摩卡壶，还有气罐，然后还有炉头，就是边滑到哪儿，在树林里煮一个，然后开始喝。
有没有必要这么着急？
一下上瘾了。
因为他滑得很好嘛，他就可以去就没人的地方，然后去做这种事情，其实很浪漫。
听着跟徒步来个露营似的这种。
对对，
是，对。但整体其实给我感觉，在这个地儿生活呀，真挺不错的。
是，而且那个我们还赶上，就是当时说几号之前不进山就要封山了，就不让进了。对对，给那个朋友们更就是一定要租四驱的车和有雪地胎的车，如果要去的话，因为他们有好多关口会问，然后你如果骗他呢，然后你进去你就真上不去那个山。就我听过，我在那个天住布尔津的时候，就是听说那个上不去，我说为什么上不去，他说我那个没换雪地车，硬上没上去。
所以门口那个警察就是为了真心的在帮大家问这个事儿。
对，因为你万一是后驱的车你就完蛋了。
对，他车可能会滑，会出很严重的事故。
对，
所以他们不是那种，
我以为他们在检查。 但其实也是在检查、
对对，他们，但他就是防止事故，就好多道观。
就首先查你安全带，然后查你轮胎，
嗯、
查你车是不是四驱的。
嗯
嗯，你没看那个和睦村里除了越野车和皮卡，就没有其他车吗？
嗯啊嗯，还有就是如果你就是自己开车的话，睡觉晚上睡觉前，如果车胎里有雪的话，一定要把雪都弄没了，
会冻上。
他把轱辘就冻上了，我跟我朋友。就是当时就是我们俩没有这个经验，然后第二天准备开车，发现轱辘全弄上了、
嗯、
我们俩就停在路边，两个人从在一个甜品店寄来的那个铲子和撮子、
嗯、
铲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嗯、
才把那个雪那个轮胎上雪给弄掉。
嗯，
就中间还有大哥说没事吧，看你们这弄半天了，严重吗？我说稍微有点，他说啊行，然后
开车走。这大哥挺像我的，挺好奇但一点都不管、
嗯、对对对，就是就特别特别麻烦，所以、
嗯、
而且还要出门前拿那个热水刮玻璃嘛，
嗯，
就把那个玻璃上的霜弄掉什么的，就是都很麻烦。
嗯，
所以就是如果你车要停在和睦村子里，你一定要把轱辘里的雪清干净。晚上
挺好笑的，我们看见和睦村子里都有那个车在雪里头，
对，就出不来了、
那个雪很高，然后由于有一角化掉了、
嗯、
所以你能看见这是一个车玻璃、然后那个车完全被藏在里面，
就冻住了，冻个壳出来。
挺有意思的。
对，而且我感觉现在由于和睦的雪场，包括我们冷山，他们也会说今年越来越多的人来这儿滑雪了、
嗯、
然后又会遇到明星。我们很好笑的一件事给大家讲一下、
嗯、
我们那天去的当天
、
然后突然有人跟我们说你知道吗，明天贾玲和李小璐就来。
嗯，
我说你们怎么知道的呀。
嗯，
然后就感觉这事儿啊只有一点点人知道最开始、
嗯、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在那儿吃饭，旁边一个说普通话不是很标准的，感觉也是个新疆人，然后他在跟他的朋友聊天，
就星巴克那个、
啊、不是你当时去滑雪了，我在那个吃饭的地儿坐着、
哦、
他说你知道吗，苏翊鸣和贾玲在西区吃饭呢。我说怎么变成苏翊鸣和贾玲、
嗯、
然后就是感觉所有人都知道在雪场里有几个明
星
在，
嗯、
但你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不知道是谁。
嗯，
然后呢，我就说，我因为那段时间看完之后不是很喜欢贾玲嘛、
嗯，
然后听说他也在，我就看了他的雪服，他发了一张照片。
嗯嗯，
然后我在雪道上见到这个人了、我说不能这么巧吧，一个明星怎么可能只有一套雪服呢？因为而且说。因为我觉得比如我身边的那些滑雪博主他们去一趟可带好几身呢、给我的感觉就是明星可能也会有很多衣服、
嗯、
包括李小璐也有非常多滑雪的衣服、
嗯、
然后我觉得应该不是、
嗯、
然后那天我在雪道上滑着滑着雪、
嗯、
就是我们俩在初级道上正在往前滑、
嗯、
突然间有一个女的特别有劲儿，唰就从我前面过去了、
嗯、
我说这个人怎么那么有劲儿，然后一个刹停、
嗯、
你就觉得人腿肯定是蹲过的那种、
嗯、
然后我说这个人的头盔什么东西都很眼熟，我掏出手机看，我说哎，
贾玲，
这不是贾玲吗、
嗯、
然后我说不能是吧，他怎么能都一样呢、
嗯、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第三天的时候当时帕也在、
嗯、
又看见了一个人唰、
嗯、
又从我前面过去了，
而他旁边有个一直
跟着他的人，
对，黑衣服教练，
对，应该是一个教练、
嗯、
然后我们后来就觉得你没有那么大概率反复在一个这么大的雪场里碰见一个明星，对吧、
嗯、
然后我们昨天发现有一个上热搜了，说贾玲在滑雪，我一看呀就是她，
还是那身衣服，
对，然后当天还有安又琪，我们在那儿去看一个什么比赛、
WFWT 比赛，
对，然后安又琪一直在后面看，就在我们旁边看、
嗯、
然后我们身边的朋友问我说哎，安又琪是谁，挺冒犯的、
嗯，
但就感觉现在如果你在一个雪场里面你会不断的遇到明星，比如说
你要不跟花花解释一下安又琪是谁呢，
你
看他玩
那
眼神，
我不知道
那你没关系
就是唱那个
Hello 你好什么再见
周
杰
伦，哼哼哼，还唱着唱
就是某一届快女的冠军，应该是快女的、哎、超女的忘了，
也不是什么名星，
不是很重要。
对，
当年很有，零四年那会儿很有名了。
对对对，然后在同一时间，在北大湖有什么魏大勋他们在滑雪，
嗯、
然后在崇礼有刘昊然他们在滑雪。
嗯，
所有人
你就觉得现在就明星，那黄景瑜在干嘛呀？
黄景瑜万一也在滑雪呢？
先去地铁上走。
就我感觉现在它变成了一项还挺不错的运动，
还蛮时髦的运动的，是吧？
嗯。
嗯，
说起来就是找贾玲这事儿，那天火云叔 就是因为那个可可托还有些连接道特别平嘛，
嗯，
然后他总是站在连接道最平的地儿停下来等我说，你看贾玲那儿，咱追他去。然后我俩就在那儿那个挪呀，你知道吗？
不是，
最后阿飞说你想不想赢一次？
不是，关键是我们走的那一天，我们那个司机把我们从这儿禾木村拉走，那司机说，哎，你们听说了吗？最近贾玲和李小璐在村里。我说您也知道？他说知道啊。然后我感觉每一个人对讲机都知道这个事儿，然后他就问我们说。你们看见吗？我说我好像在雪上见。他说那你不追他一下？
挺没礼貌的。
然后那个晚上我就做梦，一直在梦见我在连接道上追贾玲，但是我根本追不上，因为我滑得不快，然后就感觉我都开始做噩梦了。然后那两天就给我感觉新疆这个地方有一个联络网，他们可以知道所有，就是你不知道但他们都知道这个消息。
是因为新疆那个地儿很简，就是它的社会结构我觉得特简单，就是它的那个社会关系结构特别简单，
嗯，
大家就无非就是旅游的，
嗯，
然后滑雪的，
嗯，
然后生活
的
对，就很小很小。
对，然后他们彼此之间会不停的打电话，
嗯，
我因为那次是你是自驾嘛，
嗯，
然后我们两个坐车有种感觉，就在新疆没有司机会看路，他们会不停的打电话和玩手机。
哎呦，那挺吓人的。
但开的特别稳。不是也不是稳吧，我第一上次我就说我第一次见四轮车能卡宾，
就是他在那儿就是换就这样开，换着刃开，然后他一只手就应该有一只手在方向盘上吧，一只手在方向盘上，另外一只在手机上，他就不停的给什么马建军啊什么什么这些人打电话。
建军，
然后还
真叫这名，
真叫这，因为我坐在他正后方，我就看他不停的接起电话，然后可能他会不停的往返于市区和禾木之间，所以
对，
他就会不停的接打电话是下一个客人的，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比如
晚上约酒的人，
嗯，包括他把我们带回来还带了一些装备，可能这些东西还要送给别人，然后就是会不停的打电话，一路开了6个小时，他至少打了5个半小时电话。
哎呦，
特别忙，他从来就没看过路。
怎么六个多小时？因为你们是开车回乌鲁木齐。
阿勒泰，
阿勒泰，哦，对对对对对
对，
4个小时，
将
差不多5、6个小时
吧，差不多。
因为我们中间还接东西之类的。
对对对，反正整体就让我觉得在这个地儿坐车是一个很迷幻的体验。
是，
嗯，
然后我都快吐了，因为他开车开的巨猛嘛，我都快吐了，
嗯，
然后他说你看我厉害吧，前面那车被我逼得这么快。
我感觉我就是前面那车，我们在新疆在这开始说，就是，你别追我，你别挤我，我们就一边开车去，因为好多人开特猛，
对，
哦，
所有新疆司机都开得很猛，而且感觉他们体系就这样，然后关键是在一个盘山道下来的时候就一直这样转着开，然后那大哥开车就完全不顾我们的感受，
嗯，
我后来问他，我说您好，有多久能下山，他说哎，你是不是从来都不晕车呀，然后把车帘给我拉开了，我不知道他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晕了吧。
哦，是这个意思。
对啊，
他是不是觉得我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跟他说我晕车了，就是试探他呢，这都不晕，那我再来点刺激的。可能是玩我，
甚至会打电话给别人问那个前面的车牌号是谁的车，然后嘲笑他，
啊，
对，嘲笑他被他逼得紧。
我觉得
你能懂这种好胜心吗？
太贱了。
那你给我们说说呢，作为男性。
我也不能理解啊。
我觉得你比我们俩呢。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我们在新疆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就爱品头论足嘛，就经常这样，而且我们特别想弄一个那种警察的那种，就是那个对讲机，就喊前面车牌号，比如说京恩什么什么什么，你开的不好，我们就有时候就
想你注点意吧，好像挺危险的，整个人都挺危险的。嗯，那我们新疆还有什么要聊的吗？再聊一句我感觉就有点犯法了。
挺好，新疆的我人生就是新疆的好多好吃的，就是比你想的还要好吃。
那一人提名一个餐厅吧，在
操，我想
记不清了。
那我先提名一个吧。我们在禾木山庄旁边有一个叫可爱的新疆菜，然后这个地方他们家有一个1米长的大串，我们也发到播客群里，让播客群的朋友们见到了，
挺嘚的，那挺嘚。
这个串有1米长，然后像箭上插了一堆羊肉一样，然后这个一个大串卖288，其实也不便宜，但你把那串都撸下来之后，还有那么大一盘肉，就够我们两个人吃到撑。
嗯，我在新疆，因为我跟我朋友，我们俩是那种点菜特别铺张的人，就我们俩两个人出去吃饭，可能点4-5个菜，
嗯，
但我们在新疆永远都只点2个菜或3个菜，就真的吃不了。
嗯
嗯，
然后我吃的最香的是，就是在那克拉玛依市区还是在哪儿，有一家叫和田烤包子的地儿， 然后那个烤包子给我们俩香晕了，就是他你吃那香味就打你天灵盖，你说、什么好东西啊，就真的跟
谁研究的呢，
就不知道，就跟那种，因为我们俩也吃了其他的烤包子、没那么香，但那个就真的香的打你天灵盖，就是那个就是在我们俩心里面，就是我们俩后来说你觉得新疆哪儿最好，我们俩都说就是那烤包子最香。
哎，你可以推荐那个、
我推荐黑蘑菇快餐，
对，黑蘑菇
在那个阿勒泰市区，
对对对、
是吃什么的，也吃新疆
吃大盘鸡，就是黑蘑菇是阿勒泰特产的一种蘑菇、然后那蘑菇长巨大、然后他就把它削成片，然后把它放在大盘鸡里、我觉得那大盘鸡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大盘鸡，
是，然后说黑蘑菇好像出了这地儿就吃不到了、它是只有本地限定的，然后那个黑蘑菇做大盘鸡，哇，哎，
也打你天灵盖了，
不好说是哪儿，窜着打，你知道吗？身上就。
而且那天因为我们一直坐车，所以特别饿。
对对对。
只吃了早午饭，然后去了之后，我们两个人把一个大盘鸡加了两份面全吃完了。
你俩吃的可真多。
而且我觉得就是那老板挺好的，我问他，我说两个人能吃完吗？他说没关系，两个女孩都能吃完。一段呼，就那一大盘，就感觉。就是咱们女性啊很有力量，两个人就可以吃到那么多，就感觉确实挺好的，
而且在新疆那种饿特别吃那种扎实的饿，就是你就吃饭特香，然后我们还吃了那个，就是但有个事特别好笑，我们当时在赛里木湖，然后说这地儿盛产高白鲑，这种
是啥呀，
一种鱼，是从俄罗斯引进的一种冷水鱼，然后我们俩就说想吃想吃，然后我们俩就到了一个就是那种特别就不在景区里，是外面那种特别破的一个小店，叫姐妹杂碎店，
听着挺可爱的。
对，我们俩去吃了，然后我们就说你这有高白鲑吗，他说有有有，我们就点了一个，然后我们俩吃饭结账上花了5-6百块钱，
为啥，
因为那超级贵，
对、但我们两个不知道，我们俩以为就是
一
种比较特产的鱼，就是你想
好吃吗，
好吃，就是我们俩本来就是剩了一点嘛，然后就说不打包了、然后结完账一看那鱼300多，我们俩说打包带回去。
我们这次去我想点那个鱼但我没敢点，因为我们现在去的话好像是500多一斤，
很贵，
对，
在哪儿能点着，我都没看到，
可爱的新疆就有啊，但那家餐厅本来就偏贵嘛，它是很精致的新疆菜、所以它就更贵一些、
那鱼真嫩真嫩、但我不知道，我现在觉得它嫩是因为它看它价儿觉得嫩，还是、但就真的
应该是真好吃，
真的
鱼就是好吃，
而那鱼是我特别喜欢吃那种清蒸的，就是油那种特别特别香，
夏天去可以去吃、
真挺不错的、回想一下新疆的生活，
特别好，我当时去跟胡姐录那播客我觉得特好笑，当时跟胡姐说我觉得我在新疆特别平静，因为你看了很多这样的美景，然后你觉得也就尽管这次没看到你也不遗憾，你想好好活然后回来再看，录完这播客3天之后，我在北京喝多了，凌晨4点在大街上大马路哭，说不想活了。
我觉得是北京的问题，
北京害了
北京害了你、
挺搞笑，我当然我每每回想起这一个转折，我都觉得人少说点话吧，就是少跟别人说点我现在心理状况吧。
那2024年这都第3个月了，然后问问花花吧，有没有什么对2024的新感受和新的计划呢？
找个男人睡觉先。
黄景瑜是吗？
对，就是咱们就是播客的听众，如果有任何能联系到黄景瑜的方式，请打我电话，我手机号码是185。
哎呦，我们不支持啊，我们不反对。
对对对，没有，我觉得我2024年就是变有个变化，是我现在就是觉得，落地了，就是咱们现在也不提什么特别形而上的东西了，咱们现在就是想跟男的睡觉。就是我怕我说完这个之后过两天跟你们又开始哭，说男的不好害我。
没事儿，你有病吗、
对对对，
讲这都正常。
然后2024年希望就稍微干点正事儿，然后就干点就是跟学习以外的就的正事儿、就是想过两天想去西藏玩。就是因为在新疆真的体验到了大自然的好。然后就是觉得那种，因为以前小的时候对那种觉得景色特美这事儿其实挺不屑的，因为觉得大自然的景色不如人文景色更有意义，但是长大了之后发现大自然真的有它的好和魅力，而且还挺想体验一下那个胡姐说那种进入心流的那种状态。
那你得运动啊。
也可以不体验。对，
这让我想起来，就昨天我刚看到有一个什么12大能量中心，然后有一个作者写的12大世界上能量的地方，然后有一个是中国冈仁波齐山，
转山行转，
然后和巴厘岛、
啊、
这是我要去的地方、
啊、
说乌布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呢，还挺期待的。
嗯，
嗯，
当然就是说还有吗？
还有2024我没有什么，就我其实别人老问我说你什么计划，我前两天说的认真的回答都是说先活到春天。
哦，挺浪漫的一句话、
嗯、
对，但就是正儿八经的，就是因为我一回北京就前段时间就是精神状态不好，就又生了好多那种、
嗯、
不致死但是麻烦的病，
嗯，荨麻疹、
对对对对，然后就那荨麻疹就是又给我带来很多思考嘛。 嗯，
嗯，
对，就是给我感觉就是我就觉得人身体会能发出求救信号是一个特别牛逼的事儿，因为像我得双向、
嗯、
或者是我其他有胃不得劲儿，就很难跟别人描述我有多不得劲儿、
嗯、
但那天我荨麻疹一上脸长了半张脸的时候，我所有人都说我操好严重，但对我来说没有很痛苦，我就觉得很、
嗯、
挺吓人的，但所有人都会觉得是个特别严重的事儿，就会关心你，然后或者怎么怎么样的、
嗯、
我觉得就是很特别那个好，就让我就是学习很多。
嗯，我今天来之前跟帕拉马尔说，我说我们要聊一下2024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2024年是走的这个九子离火运吗？
我只知道2024年是寡妇年。
真的吗？
啊、就这一年婚运不好。
你看人和人的角度真的是不一样。然后帕拉马尔说什么东西是什么火运、
嗯、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嗯
咱们呀最近学了一个玄学知识、
嗯、
啊，因为之前我每次发微博说什么就是我觉得不一样了，今年有发生很多变化，
是
也就是说因为今年转大运、
嗯、
然后我就问什么大运啊，他们就会说离火运、
嗯、
然后我就好几个人说过这个事儿，然后我小红书也陆续开始出现、
这个、什么事、
哎、给你介绍一下啊、
嗯、
从2024年立春开始，我们将进入下元九运的第一个运势，也就是九子离火运。嗯，
这段特别听着像那种玄学广告。
这段话听着特别像那个有一种高速运转的机器进入中国，在我小的时候这种感觉。他说的话是什么？说简单理解为说什么离开舒适区被视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一年会有很多人有很大的变化，
是这个意思吧？但是其实我完全不理解这个玄学体系，我只是看到有太多人提这个事儿了，我觉得他有意思，有点像当时大家说甲子年会有大的厄运什么之类的、
啊、
就当时有新冠之类这种事儿、
嗯、
然后他们就会说这一年代表这个东西就是所有人会离开舒适区转大运，就是大概这么个意思吧、
啊、
嗯，而且不是你特别迫切的和故意的去做这事儿，而是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做这样一个反应、
哦
嗯、挺神的，而且身边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挺合理的，因为这特别像就是一种就是社会学上就是那种就是说那个就是人在应激创伤之后、
嗯、
就是你经过外界被创伤，就是比如说大的政治变动或是社会变动、
嗯、
你被创伤了之后，你就会为了一种防御机制就会自愈疗伤、
嗯、
然后就会选择脱离现在的生活，进入到下一个新的生活状态中。
嗯，
嗯，
原来这一切都有迹可循，
就是我觉得合理，就是它就是挺合理的，就是你在那种比如说过去那种疫情三年、
嗯、
然后出来之后你就是一种人就是一种受到创伤的状态。
嗯，
嗯，所以就会变嘛。 嗯，
嗯，九子离火运怎么样、
嗯、
学会了吗老公？
学会了，学杂了。
对，挺像第一世的，你这太像第一世。
今天来之前我看到有一个人说什么人呐、啊、如果特别会做人、
嗯、
就很会说话，情商很高，他可能不是第一世做人了、
嗯、
他可能已经反复转世很多次了、
嗯、
然后如果这个人做人很笨拙，然后有一些小动物的行为、
嗯、
证明这个人可能是第一世做人、
嗯、
我跟帕老妈说，我说老公你看我是第一世做人吗？
我不想搭理。
哎呀，我呀
病了，
我呀就有的时候太把生活寄托到没有用的。
不是，我觉得互联网害了你。
我也觉得，我觉得少上点网吧。
真的
不是，咱们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得有一些知识对撞，你知道吗？就是在咱们的播客里
高速运转机器
进入中国。
对啊，我再就是正儿八经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新的感受吧、
嗯、
就是我不在海南待了两个月嘛，然后我跟我另外一个好朋友就是我们俩就是那天在那个我们冲浪的那个家里面在聊天儿，然后我们两个突然觉得需要离开海南一段时间，就是不要像以前一样频繁的过来、
嗯、
因为你待时间长之后就会又变成一种你这个地方有厌烦了，就有点像在北京待久了一样。
嗯，
就不像以前最开始每天都特别开心、
嗯、
然后我们两个就想说是不是要戒断一下海南， 然后就是带给我的思考就是，有的时候其实不见得说我觉得北京不好就彻底搬离北京，因为你只有在北京痛苦的这段时间才能让那个地方的快乐显得更珍贵和更有价值。
嗯，
你们东亚人真挺有病的。
我能理解这个事儿。
是，对，因为我觉得人如果你一直在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的时候，你其实不太能感受到那个状态，
就需要对比嘛。
对对对。
嗯，
也不太是，你得让这个快乐足够快乐的前提是你得先，就跟有的人吃饭之前你得稍微饿一点的时候吃饭最香。
是，
我挺能理解花花这个感受的，就是我感觉我前段时间从新疆感觉特美好，然后但是其实到最后的时候有点疲惫了，虽然就几天，就会觉得在这待着我太理所应当了，有一点不知道自己是哪块料了。
是，
然后我回北京之后，我更难受。
是，
对，而且前段时间前天我跟花花吃饭，还有怕我就在桌上开始大哭了。
是，
我已经病了，然后我感觉我的一个就还是就是整个人激素有些紊乱。上次好像也说了，我没有来月经，然后发现测了也没怀孕，我就治病了。我就是整个人二月份变动太多，以至于我身体还没有消化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订了你月底去巴厘岛度假的机票。然后我现在的感受呢，就是再攒攒，有点那种感觉，就把这个痛苦顶到相对大的时候，我那去那里一下去释放这种感受。
对啊，反正就是我觉得玩就是别玩太久。
嗯，
因为玩太久你就会就不珍惜这个玩的好的。
我觉得花花特别像我高中老师，你知道吗？哎，该收心了。
这次啊是个坎儿，很重要。这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在海南待太久有点破坏我对他的好。
我理解，
我觉得就是个很，
而且我觉得你后面一个月待的不是自愿待的。
对，
回不来。对，
有点。
对，反正我觉得那个新疆那个20天的长度是刚刚好的，不多不少，不多不少，就让我把它停留在最美好的记忆里面。
我现在就是很期待我月底的旅行。我就感觉怎么说呢，对我来讲2024年的变化可能是九紫离火运导致的吧。整个东西就有一些很骤然的变化，让我有点接受不了。然后我就想度假。然后昨天我跟我妈说，我说发微信说，我妈我累了，我想去度假休息休息。我妈说，妈支持你。我说妈，我这个月还没来月经，我好难受，我憋得慌。我妈说，对，妈妈绝经的时候看你爸真的很烦。
怪不得呢。
就是给我感觉，我可能是30岁之后更能理解我妈吧，然后我妈也可能理解我，很神奇。然后昨天感觉舒适一些。而且主要是昨天帕勒马尔就提早躲出家门去，他说他要去看书。然后我其实感觉他也是下意识的一种待在这儿就挺危险的，因为我的情绪很不稳定，很波动。
是呢，
他就出去了。然后他
没有，因为昨天其实在家里更难受，你出去可能空气没有很差，因为下过雨。
OK， 然后帕勒马尔说我带着书出去看书，然后到了咖啡厅他跟我说，哎呀没带书出来。哎，我当时觉得这男的呀挺烦人的。
活该是你老公。
这不是最好笑的事儿，最好笑今天听我说，今天早上起来他就出来见你，咱们来录播客。他说，哎，我这书去哪儿了呢，我根本就没找着他。我说你放哪儿了呢？他说昨天放包里，我肯定能找着啊。然后把手伸进的包里就把书拿出来了。然后我那一刻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走进婚姻的时候，人真的会需要就是付出很多感受。哎，就是你只要伸进去你就能把这本书掏出来，但他却告诉你他没带。你好不好奇他是怎么找的这个东西？
我可能是第一世做人吧。
脑袋没长好的这一世是少少长一块儿。
然后我问他，我说你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找了吗？他说找东西为什么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找啊？我心想，找这个词儿的意思是否代表着有一些付出努力的意思？
不是，我要在咖啡馆把那个包全打开，我那包东西特碎，我肯定拉更多东西。
你怎么那么理直气壮？挺神奇的吧？就是你看，你觉得你跟黄景瑜结婚会好吗？
会。我想不到不好。
聊偏了，
聊
偏了。那就这样吧，因为就是最后这块纯粹是狗尾续貂。
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出去玩，而且就是出去玩就不用就离互联网就不要看那么多攻略，就是去感受这个地方好了，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别人告，就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你觉得新疆挺好的，那你去了肯定感受可能跟我们还不一样。
对，
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那就这样吧，然后希望大家早日去一趟新疆，你一定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体验。
对，而且我还打算再去新疆。
好了，
可以，我们一起去，然后我们会开车。
哦，对对对对，
我怕你那包里那书给人掏不出来，
我怕你俩在我面前吵架，我真的。
好了，那本期播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
拜。
拜
拜。
Yeah. Cigano, cigano, oina, mamushka.